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8月19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政府星期四首次明确的公开表示，支付了伊朗4亿美元来争取释放美国人质。缅甸执政党领导人昂山素季访问中国，受到普遍的关注，请留意我们稍后的相关报道。台湾政府编列2017年国防开支低于美国的期盼，不过行政院长表示，如果有重要的武器需要采购，可以通过编列特别预算的方式来处理，不受到现有预算的限制。另外，上海大型的房地产企业绿地集团宣布将投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南旧金山生物科技园区，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美国奥巴马总统奥巴马政府星期四首次明确的公开表示，向伊朗支付的4亿美元现金是用来确保被德黑兰关押的几名美国人质获释的筹码。本月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否认在一名美国人质获释的当天向伊朗支付这笔款项是某种罪恶的交易。他指出，今年1月，在美国和伊朗的核协议实施一天之后，就宣布把钱交付伊朗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四重申了政府的立场。他说，归还伊朗钱款的谈判是1970年代与美国支持的巴列维政权之间失败的武器交易的结果，这与争取释放被伊朗关押的4名美国公民的谈判是分开进行的。科比以美伊两国多年来的互不信任为例，对记者说，我们当时担心伊朗有可能背弃释放人质的承诺，显而易见，当你必须在24小时之内做出抉择，并且已经对争取释放美国人质的结果感到担忧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最大限度地保持制衡作用，就会非常愚蠢、轻率和不负责任。科比说，所以如果你问我最后阶段这之间有没有任何的联系，我是不会否认的。被释放的美国人质包括《华盛顿邮报》驻德黑兰分社社长李萨安、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兵希克马提以及基督教牧师阿贝迪尼。第4位人质是霍斯拉维，这个人的失踪在获释之前不为公众所知。支付现金和人质获释都在1月17号进行。与此同时，伊朗与美国以及其他5大国达成协议，同意通过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来换取取消对深陷困境的伊朗经济的制裁。批评人士，特别是反对伊朗核协议的人士，把这笔款项称为赎金。共和党国会议员批评此举破坏了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的反对支付赎金的政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院这个星期三表示，朝鲜重新启动核燃料生产意味着朝鲜再次严重违反安理会有关决议。此前有日本媒体报道，朝鲜再次生产用于核武器的原料布，并将进行第5次核试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日本共同社星期三报道，朝鲜已经重启核燃料生产，并将进行第5次核试验。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如果报道属实，这显然是对联合国安理会禁止这些活动的有关决议的明显侵犯。这些行动只能加大国际社会的决心， 继续反对朝鲜受禁止的核活动。
共同社星期三援引朝鲜原子能研究院的话说，朝鲜已经对石墨反应堆中取出的钒燃料进行了再处理，并透露位于宁边的核设施已经再次生产了用于核武器的原料布。朝鲜原子能研究院负责宁边核设施的管理，该机构对共同社说，朝鲜迟早要进行第五次核试验，并透露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的生产也在按计划进行。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星期三表示，
We also remain prepared to defend ourselves.
美国已经做好保护自己和盟国的准备，我们再次呼吁朝鲜避免采取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集中精力采取履行国际义务的切实步骤。
托纳还说，美国目前的工作重点仍然是确保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决议有效执行。朝鲜2007年7月根据六方会谈停运了反应堆和再处理设施，之后同意了拆除主要零件等去功能化措施。2013年朝鲜宣布将重新启动包括宁边核设施在内的所有核设施。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由叙利亚反对派活动人士发布的一张血淋淋的小男孩的照片，通过传统和社交媒体传播之后，令人难以忘怀，并引发全世界的关注。这个男孩在叙利亚阿勒颇市遭到摧毁性空袭的时候受伤，他坐在一辆救护车的橘色的椅子上，满脸鲜血和污泥，看上去茫然若失，精疲力尽。阿勒颇医生阿尔伊兹星期四确认，这个男孩是5岁的达格尼斯，并证实达格尼斯星期三的晚上因为头部受伤被送入名为 M10 的医院接受治疗，之后出院。他是在对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卡特吉社区遭受空袭的时候受伤的。 M10 医院的一名医生说，有8人在空袭中丧生，其中包括5名儿童。空袭之后不久，救援人员和记者开始把受害人从废墟中拉出来。救援人员当中有摄影记者拉斯兰，就是他拍摄了这张捕捉叙利亚战争之残酷的标志性的照片。拉斯兰说，这个男孩和他的父母以及3个兄妹都从被部分摧毁的公寓楼中救出，他们当中没有人受重伤。不过公寓楼在他们被救出后不久就倒塌了。与此同时，俄罗斯表示他准备为阿勒颇市48小时的停火提供援助，以便让救援物资进入内里。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表达了对持续暴力的失望，暴力使人道救援物资无法送达该国很多被围困地区需要帮助的人们。星期四他缩短了联合国援助运送工作小组在日内瓦的每周例行会议。他说，这个小组将在下周复会，他希望届时小组讨论的是具体的行动，而不是愿望和承诺。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本星期稍早重申，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必须包括阿萨德下台。此前有报道说，中国与叙利亚的军方官员近日在大马士革同意加强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国与叙利亚军方官员举行会晤的报道表示，
我们与中国官员经常就叙利亚问题进行讨论，包括如何加强停止敌对行动协议，如何启动政治轨道，改善人道主义准入。我们将继续和中国就这些问题进行对话，但是至于中方与叙利亚政权合作的意图是或者不是什么，我对此不能评论。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叙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弗拉杰中将8月14号在大马士革会见了中国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主任关友飞海军少将。报道说，双方就加强人员培训、中国军队向叙利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问题达成共识。报道提到，弗拉杰表示了叙利亚方面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支持中国的立场，并对中国政府和军队给予叙利亚的帮助表示感谢，表示愿意推动中叙两军关系向前发展。关友飞在会见中表示支持维护叙利亚独立自主，中国是叙利亚问题国际支持小组的成员。托纳说， 成员国的一些政府此前也与叙利亚政权合作过。他说
I think the important thing is, do all the members of this group and do any in this China agree with?
重要的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中国在内是不是同意我们不能在叙利亚采取军事的解决途径，我们必须让停止敌对行动协议重新运转起来，我们必须团结合作达到这个目标。美国的观点是只要阿萨德还是叙利亚领导人，叙利亚政治过渡就不会成功。美国认为因为他在叙利亚造成的苦难和屠杀，阿萨德不能担任叙利亚未来的领导人。
另外，新华社报道说，关友飞14号还与俄罗斯驻叙利亚和解中心主任齐瓦尔科夫中将在大马士革进行了交流。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缅甸执政党领导人昂山素季对中国访问的相关报道。缅甸执政党领导人、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目前正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展开一系列的会谈会晤，讨论两国之间利益攸关的政治、经济和历史问题。有分析认为，昂山素季出任缅甸民选政府重要职务之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是共产党执政的邻国中国，而不是自由世界的西方民主国家。这是出于地缘政治、经济发展与民族和解等战略考量而做出的一种中间道路的务实选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仪式，欢迎星期三晚上到访的缅甸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季。官方的新华社报道，双方在会谈中一致同意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坚持相互尊重，巩固政治互信，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中缅关系在新时期取得更大发展。据专家估算，中国对缅甸的经济援助力度比重多于40%，远远超过美、日、德等发达国家。路透社引述一位缅甸官员报道说，这次访问期间，中缅两国将签署若干双边协议，其中的项目包括在边界附近兴建一座战略性桥梁和在缅甸建设两家医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将会见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是缅甸执政党民盟的领导人，曾被缅甸军政府软禁长达20年，期间他和他领导的民主运动在道义上一直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2011年12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仰光会见了昂山素季，并转交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封私人信函。现在奥巴马总统又邀请昂山素季下个月到华盛顿访问白宫。不过，昂山素季在缅甸实施政治改革以后，以政府领导人身份出访的第一个国家是中国，而不是美国。这当中有什么考量？对美中缅三方关系会造成实质影响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达威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外交上，缅甸跟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睦邻友好关系，称作胞波情谊。
美国是帮助他，但是中国跟他也一直维持比较良好的关系，而且缅甸跟中国是邻国嘛，我觉得这是个正常的考虑吧，正常的选择，不宜过度解读它，不要过度的去猜测中美在缅甸的竞争，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不必过度解读这个事儿，不能就说昂山素季来了中国就什么中美缅三个国家的关系就发生很大变化了，下这些结论都太匆忙。至少现在言之太早。
云南警官学院缅甸问题专家梁进云教授也对美国之音表示，缅甸和中国是近邻，应该首先把近邻的关系搞好。
他这一次的目标呢，因为他是在几个大国之间还是首选了中国嘛，用这个东方文化的这个概念来看呢，就是其他大国呢都相距要远一点，那么中国呢就是他的山水相连嘛，所以他就远亲不如近邻，先和近邻处好关系，然后再往其他大国来发展，这是 我估计这是他的第一个思路吧。
嗯。
第二个思路呢，可能就是他也这个通过几十年中缅关系的走向，从西方到东方经历了很多事情，那么可能他现在呢，就是可以说他已经是这个执政了，那么执政以后呢，可能就也想要构建一种新型的中缅关系的新视角。
梁锦云认为，昂山素季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政治和经济并行，同时会把国内的民族和解问题带来跟中国领导人交流。这位学者把缅甸方面这次访华的目的归纳为三个节点。
第一个节点呢，从政治方面来看，因为过去呢，中缅就出现了很多有不愉快，也有一些就是不同政见方面的矛盾，那么他也想来缓和一下。第二个呢，就是从经济方面，就第二个节点，经济方面呢，特别就是密松水库等等，好像好几个水库呢，一个密松水库，一个是能源通道，还有一个这个交通方面，那么这样呢，就想从政治达成一致，经济它就可以促进。所以有可能密松大坝通过这次反华呢，有可能会解冻。
梁锦云提到的第三个节点是历史遗留的，现在仍在给两国关系造成不愉快的民族冲突问题。中缅边境地区长期存在的民族矛盾和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给两国带来了严重困扰，成了一块心病。因此，梁教授估计，昂山素季这次访华的最大节点和亮点应该是民族和解问题。
他也希望呢，通过这个到中国来呢，也急切的希望中国能够和缅甸政府的思路达成一致，然后共同为缅甸的反政府的和少数民族的和解。他想让这个中国来给出个力。
梁锦云说，缅甸的民族问题非常复杂，虽然不可能在昂山素季这个任期内一蹴而就，但是至少可以维持现状和向好的方面转化。另外，中缅边界的国家安全可能会受到一些维护。云南警官学院的梁锦云教授指出，中国政府正在做出努力，其中包括做了大量工作，劝说逃入云南的大批缅北难民返回其祖国缅甸。尽管他们主要是文革期间在北京政策鼓励下加入缅共军队的中国知青及其后人。此外，中国政府对缅甸的援助还包括出资上百万元人民币，帮助改善缅北地区居民的生计，例如推动他们放弃种植罂粟而改种其他作物。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另外，在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本星期的中国之行当中，缅甸境内被叫停的密松大坝的命运将成为两国讨论的重点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在昂山素季8月17日至21日的访问前，中国国家媒体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凸显双边关系和这次访问的重要性。缅甸前一任军政府支持的吴登盛政府在2011年暂停密松水电项目的建设，理由是中国对缅甸的经济影响日益增加。大坝建设的反对者也表示，大坝将把产生电能的 90% 运往中国，而且由此产生的环境影响将改变伊洛瓦底江的流向。当时的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也反对这项协议。中国媒体的报道和网络评论明确表示，中方期望解决密松大坝问题，北京将这个问题视为双边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特别是在增加商业联系方面。共产党支持的《环球时报》的一篇文章中称，价值36亿美元的密松水电站是样板工程，能否重启对于中缅关系而言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而本月12日，缅甸总统吴廷觉宣布成立一个审核委员会，这让人产生一些乐观分析，觉得中方投资的这个大型项目有希望复活。缅甸近日宣布计划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评估伊洛瓦底江流域的水电项目。委员会预计将在11月上旬公布评估结果。云南大学研究国际关系的教授毕世宏说，在访问中，双方达到协议的可能性很低，但是北京方面需要看到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尽快出现进展。他说，
这个问题不解决呢，也会对这个中缅下一步的两国下一步的这个经济合作造成一些障碍，特别是中缅两国之间的这种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这种项目的话，会这个就是中国的企业对这方面的合作的话会丧失信心。
毕世宏表示，他有信心委员会将为长期停滞的大坝建设项目寻找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他说，对于缅甸政府来说，他只有三个选择：一是彻底取消这个项目，给参与项目的中国公司提供赔偿；二是允许中国恢复修建这个项目；三是取消这个项目，另外设立项目，让中国公司来完成，以此作为补偿。中国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是密松大坝的参与修建公司，该公司一位雇员也对此有清醒的评估。这位雇员在他的新浪微博账户上写道，不应对这次访问有过高的期待。他在微博中说，希望越高，失望越大，并补充说，该公司将致力于创造优异条件，以便项目能够尽快重启。缅甸当局拒绝透露昂山素季的行程细节，但是预计他将会与中国总理李克强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一位居住在云南省的居民在微博上写道，虽然大坝是中国的最大顾虑，但是这个问题很难得到快速的解决。这位微博用户写道，更重要的是双方要促成改善和规范中国在缅甸的投资，缅甸还要在和平进程上寻求中国的帮助。中国是缅甸最大的投资者，但是中国与缅甸军政府长期的紧密关系使得中国在缅甸的受欢迎程度不高。缅甸新政府与多个国家改善关系并保持相对中立，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努力改善中缅关系。云南大学的毕世宏说，
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中国政府和缅甸政府之间的这种官方的关系的话，发展的是非常的这个顺利的，也是这个合作也是非常密切的，来往也非常频繁。但是呢，与此相对应的话，就是中国的民间啊，中国的社会和缅甸的民间、缅甸的社会之间的话，相互的这个认知啊，并没有达到官方的这样一种高度或者说是深度。那么双方的话还存在很多的这样一个误解。
参与修建大坝项目的公司更加积极地强调修建项目给缅甸居民带来的益处。一个矿业公司还发布了一部20分钟的纪录片，讲述其如何扭转一个富有争议的矿业项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军方派出陆军参谋长访问北京和首尔，试图化解人们对美韩共同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忧虑。不过这项努力看来依然的十分艰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陆军参谋长马克米莱8月16号星期二访问中国国防部，称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末端高空区域导弹防御系统，完全是为了抵御来自朝鲜日益加剧的导弹与核威胁，不会对中国构成任何威胁。这是华盛顿试图打消北京对萨德反导系统的反对做出的最新努力。上星期，美军导弹防御局局长、海军中将詹姆斯·叙林在访问韩国时说，部署在韩国的萨德反导系统雷达装置只会针对朝鲜对韩国及其驻韩美军的安全威胁。
部署在韩国的萨德雷达装置只会用于同盟之间的信息分享，相关信息只会在美国和韩国之间分享，不会在范围更广的导弹防御系统内分享。
但是北京坚称萨德反导系统所配备的雷达装置可以涵盖中国大片地区，会削弱中国的战略威慑力，破坏地区军事平衡。米莱上将在访问中国后，接下来将前往韩国访问， 试图化解韩国内部一些人对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忧虑。韩国总统朴槿惠8月15号在独立日集会上重申，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为了应对朝鲜核武器与导弹威胁的必要步骤。但是韩国一些国会议员和萨德反导系统首批装置部署地点的当地民众反对这一部署，称部署相关雷达会伤害周边民众的身体，并可能招致外来的军事打击。中国国防部稍早前称会考虑对美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战略安全。中国已经在商贸、旅游和影视业等领域对韩国采取了一些制裁。中国官方报刊还对首尔发出警告，称可能跟俄罗斯一道针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采取一些料想不到美国和韩国承受不起的反制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官方媒体本星期报道说，北京希望在明年敲定拖沓已久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行为准则可以缓解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官方的《中国日报》报道说，中国和来自东盟各国的外交官还为海上紧急事件设立了热线，并誓言将在明年中期完成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框架草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米勒在华盛顿的报道。
完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被视为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十多年来，各国就这个问题举行了多次会谈，但是没有达到任何效果。外界观察人士对达成协议表示怀疑，部分原因是因为南中国海仲裁案认定中国在该地区宣称的许多海事权利不合法后，中国在该地区的行为更加强势。中国向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附近派出飞机进行战斗巡航，同时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岛屿上还建立了可以容纳战斗机的飞机库。国家利益中心的国防政策高级研究员哈里·卡奇亚尼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认为中国这样做的基本原则就是让外界知道他们对海牙国际仲裁最近的裁决非常不满。他说，我想我们要把他们的反应分成两部分看，第一部分的反应主要是从七月裁定出台发生了什么，到九月初的这个阶段他们又会有什么行动。九月初中国将主办20国国际峰会，卡奇亚尼斯认为中国将会继续推进目前的战术。格雷格·波林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海事透明项目的主任，他说，中国的长期战略就是要在事实上取得那片区域的控制权。鉴于东盟的一些成员国也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部分主权，加上海洋最近的裁决，国际社会对北京的主权宣称采取了一些反应行动，比如自由航行行动，但这些反应是否太迟了？波林认为，2014年对中国来说可能是个分水岭。中国在这一年改变了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主权宣示的方法。他说，大家都知道，中国一直对其邻国越南和菲律宾采取凌霸和威慑的方法，但是2014年，他们突然发现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在这之前，那里只是淹没在水下的岩礁而已，这在根本上改变了那里的力量平衡。美国的战舰和飞机一直拒绝承认美国在那里宣称的领海主权，并在这些岛屿附近进行了海上自由航行，同时对中国驻岛礁的指挥官发出的撤离的警告基本上也是置之不理。中国当局坚称外国船只侵犯了中国的领海，而美国舰船认为那里是国际海域。因为这样的一些反应和反制的行动，美国国防部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提出了过分的海事主权，并试图限制外国船只的自由航行行动。 中国的填海造岛和军事设施意味着中国军队或执法部门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把装备部署到边远地区。波林说，如果目标是在和平时期建立的有效控制权，如果中国不容忍，那就很难想象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人能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活动。局势仍不稳定，区域国家以及美国正在观望一个崛起的中国将如何处理这一纠纷。随着经济实力的壮大，北京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政治影响力。卡奇亚尼斯说，新兴的大国总是会挑战现行的秩序，接下来要发生的实际上是历史上就有的问题。美国和盟国对此将如何对应？能给北京什么样的萝卜和大棒，让北京成为负责任的国际伙伴，或者是做不到？他们愿意冒什么样的风险，在北京面前设置一些障碍？在今后大约10年内，这可能是一个较量的关键所在。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是否会继续伸张那些引起地区国家和美国争议的领土主权要求？格雷格·柏林说，如果北京把这个问题当成核心，美国和盟国必须决定挑战中国立场的代价是什么。他说，如果中国不管什么外交代价都绝对坚守这样的战略，那么很难想象国际社会或者那些跟美国和日本这样的非常相关国家能做什么。我们可以遏制中国赤裸裸的侵略，但是最终来讲，长期的游戏是试图批评北京，让北京感到不好意思，希望北京最终能够意识到这不应该是一个大国的表现，这有损于他自身的长远利益。柏林说，这让人看不到有什么短期之内解决问题的希望，但是如果你认识到根本上说这是5年或10年的意志较量，那这就是你拥有的唯一的工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广州民主人士郭飞雄为了抗议狱中遭受侮辱而展开的绝食抗争行动已经超过100天，来自各地的网友也以各种的形式声援郭飞雄，表达对他的关切和敬意。而外界声援郭飞雄的接力绝食行动也已经接近110天，参与的志愿者超过500人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因参与和领导中国新公民运动以及南方街头运动而于去年11月被当局判刑6年的郭飞雄，自2013年8月被捕后，在看守所和监狱身患重病而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据报道，广东阳春监狱方面今年5月9日对他施以强制钢检，并摄像和扬言要放到网上。此外，狱方还对他极尽侮辱。郭飞雄当天宣布开始绝食，以此抗争。现年50岁的郭飞雄狱中绝食100日，引发外界广泛关注。人权组织国际特赦、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等都表示对郭飞雄的身体状况感到担忧，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他，确保他不受酷刑虐待。而海内外网友也以街头举牌活动、寄明信片、小额汇款、穿飞熊衫、绝食接力等不同方式声援和支持郭飞雄，要求当局人道对待他。广州知名学者艾晓明、在德国的资深媒体人常平也都撰文对郭飞雄100天绝食表达敬意，呼吁郭飞雄的直接政治反抗和决绝抗争应该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资深媒体人高瑜也在推特上表示，郭飞雄绝食100日，2006年我在纽约见到他还历历在目，个子瘦小，执着刚强，不过10年他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国人权英雄。同时，负责组织和统计声援郭飞雄接力绝食行动的爱屋在网上发布消息称，截至8月17日郭飞雄绝食100日， 接力绝食24小时救飞熊活动进入第106天，志愿者达517人次。郭飞熊的姐姐杨茂平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郭飞熊绝食已经超过100天，目前靠灌食维持，他十分担忧郭飞熊的身体状况。他上次探监是7月21日，会在近期争取再去监狱探望。
很担忧，非常非常的担心。
他现在是绝食，一直是靠灌食吗？
是的，我是在6月10几号的那次，他们跟我说是一天灌食2次，就插2次鼻导管，然后第二天再静脉营养1次，就这样循环着给他灌食的。
那您准备什么时候去探监呢？
最近看看，最近会去的。
转监狱啊，这个事情进展怎么样？
那个还不知道，再找。
据维权网消息，曾参与绝食的南京公民史廷福星期三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举牌声援郭飞熊。湖南的网友铁子、周杰等人星期二因发布声援郭飞熊的举牌照片，分别被警方问话或传唤到派出所。长沙的仇英梅星期三在举牌声援郭飞熊后，准备前往祭拜邵阳民主人士李旺阳，被邵阳警方传唤。此外，广西的戚亲红计划星期三给郭飞熊寄小额汇款，结果被警方问话。同时，逃亡在泰国的维权人士杨崇和艾乌夫妇16、17日连续2天走上街头举牌声援郭飞熊，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郭飞熊的命运。湖南邵阳维权人士朱成志近日曾前往广东阳春监狱给郭飞熊存钱，并希望给他留言劝他停止绝食，但是没有成功。朱成志表示，他和许多公民一样都非常担心郭飞熊的生命。他说，
我最担忧的是他的生命健康。我到那个监狱的话呢，我说我是郭飞熊的好朋友，想存一点点零花钱嘛，希望郭飞熊啊停止绝食。监狱方面呢，一进来我是挨着郭飞熊前的来找郭飞熊的，就调来3个武警，2个警察，1个保安，6个人呢就把我围起来了。
郭飞熊2006年8月曾因展开营救人权律师高志胜的绝食活动被捕，后被判刑5年。出狱后，郭飞熊继续从事公民活动，并因在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特刊献词被篡改事件中发起声援活动，以及随后的公民街头举牌要求官员公布财产行动，再遭抓捕，并于2015年11月27日被判刑6年，罪名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寻衅滋事罪。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一道关注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台湾行政院星期四核定2017年中央政府总预算，其中国防预算虽然跟去年相比有微幅的调升，但是仍然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3%。 行政院长林权说，尽管现阶段达不到美国的期待，但是如果有重要的武器需要采购，将可以通过编列特别预算的方式来处理，不受既有预算限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民进党政府上台后首度提出的中央政府总预算2017年岁出岁入分别是新台币1兆9980亿元及1兆8460亿元，虽然两者之间有新台币1523亿元的短差，但比2016年的财政赤字1536亿元要减少了新台币13亿元。在总预算中，2017年国防开支编列了新台币3217亿元，较2016年增加了新台币16亿元。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曾经在六月中要求国防预算增至4000亿元，如果要达到 GDP 的3%，则必须编列4500亿元预算。在行政院18号通过预定8月底送交立法院审议的总预算后，行政院院长林权在记者会上说明预算编列的考量。他说，国防预算和总预算一样，都比去年有微幅增加，但不可能跳升，因为它有可能会排挤到其他部会的预算，因此编列国防预算的策略是有多少钱做多少事，以维持台湾所需的防卫能力作为最主要的考量。林权说，
以目前政府的这种税出和税入规模来看，我们没有办法让国防预算能够成长到4000亿或者4000以上，所谓的这个要能够占 GDP 3%，这是很多像美国他们特别期待我们能够重视国防预算，我们定的目标其实是在现阶段做不到。这个部分我也有诚实的有对大家来做过说明。
林权也表示，政府希望国防支出能有助于国防产业的成长，而非单纯的消费性支出。他还强调，国防预算必须用在刀口上，只要涉及重要武器采购，只要有机会、有能力采购，还是可以通过编列特别预算来处理，不受既有预算的限制。林权说，
也就是说呢，这些预算对我们目前的采购来看，我们没有受到限制，我们能采购的我们都在预算里面可以做到。当然我们还有很多我们希望能够采的，就我们自己不能够制造不能够生产的国防武器，如果说是国外有这种机会我们能够采购得到，我们都可以编特别预算或用其他方式来处理，绝对不受这个限制啊。就是只要符合国防需要的，我们能够有能力采购到或我们有机会采购到的，我们不会被这个预算限制啊。所以这个预算是在我们还没有在取得更好的采购机会情况下，我们不会盲目的扩充国防预算，为了达到某一个数字而达到某一个数字，我们还是要看我们的国防经费是不是用在刀口上。
美国多次要求台湾增加国防预算，以表明自我防卫决心。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6月份访问台湾时，在与蔡英文总统的会面中说，希望台湾将国防开支增加到 GDP 的3%，将重要武器投资于潜艇、鱼雷及地对空导弹等，以提升台湾的安全防卫能力。美国国防部2016年的中国军力报告指出，台湾国防开支偏低，大约降到 GDP 的2%，但中国军事开支却已经达到台湾的14倍左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联大会议召开的前夕，台湾民间团体将于9月份前往纽约推动加入联合国的活动。台湾外交部表示，鼓励民间团体在国际发声，但是不会推动加入联合国。国民党方面则强调，这是民进党为了转移执政失败的假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间团体台湾联合国协进会日前前往民进党中央党部及外交部，表达今年9月将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宣传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诉求。该协会会长蔡明宪表示，民意调查显示有80%的民众希望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希望蔡英文总统及国安团队能尽快拟定入联的整体国家策略。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表示，除了请友邦在联合国大会为台湾发声之外，也应该多多支持民间团体的宣传活动。
我觉得只要结合各界的力量尤其民间团体在目前台湾所处的国际社会状况，它更有发挥的一个空间所以我看我们每一年的一些民间团体也都非常有创意。
林俊宪委员还说，台湾就像国际孤儿，2300万人无法在联合国发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主要就是中国的打压和反对。民进党立委管碧林表示，蔡政府在两岸关系及国际关系上会兼顾国家利益和区域和平，并采取行稳致远、可以预测的政策。台湾外长李大为日前接受媒体采访表示， 台湾会争取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的相关组织，但是不会推动加入联合国。台湾外交部表示，鼓励民间团体在国际发声，展现台湾公民社会的多元活力，也会在行政方面提供协助。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表示，希望透过民间的力量，让中华民国台湾能够站上国际的舞台。
国民党就目前包括宗教的组织等等民间的很多团体，我们也都积极参与哦。无论从宗教从运动的团体，我们也都积极的配合。
李彦秀委员还指出，最终还是希望两岸官方能恢复沟通，针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找出解决的方法。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胡文琪表示，在目前的国际情况下，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根本行不通，这是民进党为了转移执政失败的假议题。胡文琪指出，国民党坚持以中华民国名义重返联合国，这个立场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表示，两岸目前的僵局是因为两岸交往的前提不明确。他还说，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北京肯定不赞成。第7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9月13号召开。台湾友邦从1993年开始在联大总委员会议当中提案台湾参与联合国，不过最后都没有被列入正式的议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上海绿地集团星期四宣布将联合投资10亿美元收购并且打造美国南旧金山市的生物科技产业园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总部在上海的中国大型房地产企业绿地控股星期四宣布，将和平安信托、雅居乐和宝丰资本联合收购美国加州南旧金山市东面牡蛎湾的产业园区，土地价值1亿7100万美元，总投资额将超过10亿美元。绿地控股董事长总裁张玉良在该公司网站指出，旧金山海湾地区是全球知名的创新发明的引导者，绿地能把开发产业的专业经验和眼光应用到这个地区，深感荣幸。南旧金山市长马克·阿迪戈则表示，牡蛎湾的开发为南旧金山社区带来极大的机会，绿地美国公司具备促成项目成功所需要的眼光、专业和能力。通过合伙投资，占 49% 主要股份的绿地美国子公司将取得牡蛎湾将近17万平方米的土地，计划新建近21万平方米的生物科技产业园区，包括公共开放空间和休闲设施。南旧金山市被视为生物科技的诞生地，已经吸引了240多个生物科技公司来这个地区发展。新的产业园区将分段开发，第一阶段将完成产业南端的46000平方米的建设，预定2018年中期开始施工。在此之前，南旧金山市将改善街道、公共事业和土地整平等基础设施。牡蛎湾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的工程计划获得地方支持，然而圣马特奥县的港区专员布瑞南担心这个项目对环境、居民和社区可能带来冲击，因为牡蛎湾地区从前是在一个垃圾掩埋场上新建的。绿地公司依法将要开挖清除地下的废弃物，然后在垃圾场上加上新的覆盖。布瑞南担心在该地区的船只上定居的45个居民的家庭，因为挖掘工程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健康，如果他们需要搬迁，旧金山的房价很少有人负担得起。南旧金山市的市府经理傅陀尔表示，这个项目的环境冲击报告指出，对码头地区的影响微乎其微。他承诺将在开工前举行居民会议，回答相关问题。 布瑞南尽管有疑虑，但他仍然支持这个项目。他说他肯定项目为这个地区的休闲设备和道路升级所带来的好处。绿地控股近年来积极从中国向外扩展，在美国已经投资70亿美元，位于洛杉矶市中心商业区的大都会开发案耗资10亿美元，另外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太平洋公园公寓大楼项目投资60亿美元。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中俄三国目前的关系让人们担心，这三个国家是不是正在走向新的冷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美国、中国和俄罗斯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几个国家，他们的总人口占全球的四分之一，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41%。美国和中国分别是全球第一与第二大经济体，在军事上他们也是极其重要的国家。近年来，尤其是最近两年，国际格局与形势的重大变化导致美中俄这三个大国之间复杂的关系发生微妙的改变。中国的一些学者把这种关系称为新三国演义。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晨博士最近在该机构主持一个有关美中俄关系的研讨会时，概括了这个三角关系的现状。
美国与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关系看起来都在恶化，与此同时，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加强其战略伙伴关系，一些人甚至称之为接近同盟关系。
自从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来，美俄关系急剧恶化，既合作又竞争的美中关系则因为两国在南中国海争端上的冲突而日益紧张，与此同时，中俄却越走越近。中国外交部把当前的两国关系称为历史最好时期。在冷战期间专门研究苏联事务并在莫斯科常驻过的前驻华大使芮孝俭认为，在美中俄这个三角关系中，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优势地位，但现在中国占据了这一位置。在布鲁金斯学会美欧中心主任希尔女士看来，发生这种改变的大背景是中国的崛起。
The rise of China, especially economically, since 2010,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Eurozone.
中国的崛起，尤其是在2010年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欧元危机背景下的经济崛起，改变了每个人的盘算。
曾经在国家情报委员会担任过俄罗斯以及欧亚情报官员的希尔说，这不仅涉及俄罗斯在俄中关系的背景下如何看待他与美国的关系，而且也涉及美国、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如何处理他们自己与中国非常复杂的关系，并找到如何向亚洲以及中国转向的途径。芮孝俭大使认为，目前的中俄关系可能是现代史上最好的，原因在于他们有很好的理由进行战略合作。
他们都觉得受到美国的单边主义、干预主义以及美国对颜色革命支持的威胁，他们都怀疑美国一直意在改变他们的政治制度。他们的经济是互补的，俄罗斯是一个军事产品、能源与原材料供应方，而中国是资本、消费品与设备的提供者。在让中亚不成为滋生恐怖主义温床的问题上，他们有共同的利益。
这位美国资深外交官表示，这些共同的因素足以让俄罗斯在前苏联解体导致他失去大国地位之际，对迅速崛起的中国所感到的战略不安全感放到一边，而中俄之间的共同战略利益也使得中国在中亚、南亚和中东潜在的野心受到遏制。布鲁金斯学会的主席、前国务次卿特尔伯特也认为，中俄走近看来有一个共同的针对目标。
在表面上看起来，一个冒险主义的俄罗斯与日益强势的中国正在把阻挠美国的国际安全政策以及削弱美国在一些被他们看来是其势力范围的地区的盟友关系作为他们的共同事业。
华盛顿智库史廷生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中国外交政策专家孙运认为，在所有国家中，俄罗斯与中国有最多的共同战略利益。这两个国家都有国内政治问题以及外交政策上的企图心，使得他们成为美国针对的目标。他说，习近平和普京似乎通过类似的镜头来看待这个世界，并对他们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得出类似的结论。他们都认为，与美国相比，他们处于一个战略不利地位。
Putin believes that Russia's great power ambitions are being thwarted and undermined by the West, and he defiantly tried to reassert Moscow's interests in the regions.On the other hand, China
普京认为俄罗斯的大国雄心受到西方的打击和损害，而他却试图再次捍卫俄罗斯的利益。在另外一个方面，中国认为美国向亚太的再平衡，往好里说是不让中国在亚太地区拥有战略空间以及获得太平洋的通道，往坏里说是企图遏制中国。
与人合写过普京传的希尔认为，中俄两国在国际组织中也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研发人员说，有一种可以在一周之内设计和开发出来的新型基因疫苗，能够根据不同的需求而量体裁衣式的定做，帮助人们预防各种的疾病，包括寨卡病毒，甚至是癌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伯曼的报道。
从寨卡病毒到疟疾，蚊子是疾病传播最常见的载体之一。寨卡病毒会导致婴儿先天缺陷，从巴西到波多黎各再到美国本土，它已经传遍了整个美洲。人们在加紧研发针对寨卡病毒的疫苗，一些疫苗已经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工程师奥马卡恩希望他研发的 RNA 疫苗将会很快进入这一阶段。
Things like, for example, Zika.
比如说，当寨卡病毒或是最近的埃博拉病毒爆发后，我们要在七天之内迅速回应。这样，当人们对安全的药物有大量需求时，我们有能力满足这些需求。
这种疫苗利用信使 RNA 来刺激免疫系统，研发人员可以从一种病毒或细菌那里确定这种遗传物质，用它来对抗引发疾病的生物体，并把它与一个纳米颗粒绑定在一起。这个概念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让疫苗进入细胞是一个挑战，因此麻省理工的研发人员把它设计的与它要针对的目标病毒一样小。研发人员们相信他们可以研发一组 RNA 疫苗来对抗许多其他疾病。
我们非常想知道这些疫苗是否可以被用于治疗癌症患者，或者甚至是某种癌症的高危人群。也许给他们注射疫苗后，他们就不会得癌症了。
目前 RNA 疫苗仅在小鼠身上进行过测试，研发人员已经成立了一间公司，当 RNA 疫苗可以用于人体后，他们将会对这种多用途的疫苗进行推广。美国之音伯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报一条新闻。星期四，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罕见的公开承认他后悔一些犀利和侮辱性的言辞，成为他竞选活动期间的标志。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川普对支持者们说，有时在就众多问题的辩论和演讲进行到白热化程度的时候，你就顾不上选择恰当的用词了。无论你们信不信，我很后悔，特别是他有可能已经给人造成了痛苦。不过几分钟之后，川普又固态复萌，他称奥巴马是一个骗子，因为他否认最近支付给伊朗的$4亿的现金是解救人质的赎金。他还指责希拉里·克林顿是一个偏执的人。川普说，克林顿只把非洲裔美国人当作选票看待，并且漠视他们应得的机会。川普直接向黑人选民发出呼吁说，民主党政府和自由派政策辜负了他们。他承诺一旦自己当选，黑人将得到令人惊叹的结果。各位听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赵婉成，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回来。